特别是反驳你。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神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在万民中拣选了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是你所爱的。求圣灵今天早上带领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知道你的意思，也实行你的话语，好让我们的生命好像歌词所讲的一样，我们一生要学你的样子，要做你喜悦的儿女，也要把我们生命摆在人面前的时候，有一个荣耀你的生命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， Amen。 今天如果你还记得我上一次讲都是讲个人叙述，是不是？希望你记得。今天我讲的经文呢，基督杀去十二节到十四节。OK， 我们先一起来念好不好 ？OK， 一二三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好乐结人与来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下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沦落成的。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都有不同的身份，每一个身份都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责任，是不是？当你做儿女的时候，在家里面通常父母要跟你讲什么，要听话，是不是？到你同一个时间，你可能现在啊，你可能是人家的爸爸跟妈妈，爸爸跟妈妈都有他的责任，是不是？通常我们说母亲的在家里面有照顾小孩啊，爸爸努力工作赚钱，是不是？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身份都会带给我们一些责任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呢，我们很少去问的，想不想到是什么？很少人去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我要承担这些责任？好像我们生出在人的家里面，成为人的儿女的时候，爸妈妈妈说要听话就听话了。有没有儿女跟你讲为什么要听话？可能现在有些小孩他会问这些问题。有些母亲跟爸爸啊，他会不会问自己，为什么我就做爸爸，为什么我就去外面赚钱？但是今天的经文呢，这三节经文里面，他讲到我们要穿上基督的品格，有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，彼此包容、彼此饶恕，又要加上爱心。其实每一个人在同基督一同复活的人，都有新生的样子。从这三节经文里面，我找到三个原因，为什么我们要穿上基督的品格。刚刚过去的星期二是什么事情？大选，总统大选。通常啊，我们哪些人啊可以去投票的人，我们叫他叫说什么？选民，是不是？通常我们选民强调的都是我有权利，我有投票的权利，我有 一些公民权，也就是我们公民权有的，所以可以做的。我选这个人，我选哪个人，是不是？你还没有记得，当你第一天做了公民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做了一件特别的事？有没有？是啊，我不晓得，我大概我记得，我跟我太太拿到在那个波士顿，应该在有拿了那个公民权的时候，哇，我们今天有吃一顿好好的。有些人可能去申请那个 passport， 是不是？对吧？以后旅行不有没有限制吧？当人家称你为神的选民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当人家称你为神的选民，这个很大的事情啊，是不是？你会不会感到震动呢？你的感觉是不是很熟言的？肃然起敬的感觉的。旧约里头提到一个民族，他很特别，他称为神的选民，是哪一个民族？
以色列。
为什么以色列有没有人去问这个问题？为什么他不神不选中国人做选民啊？有人问，是不是我听过，为什么他不神？如果你是神的话，你怎样答他？你是神还是我是神？就是很好简单，是你是神还是我是神？耶利米书里面讲到，一起念好不好？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：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；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里谁说话？耶和华说话。耶和华说什么？最后两句是讲：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就做我的子民。大概我们做选民啊，我选他做我的总统，不是他选我做的，是我要进入美国叫美国公民。当然了，是他批你的，他不配你也不行，但是我可以努力进去的，是不是？我可以在美国做好的公民，要犯什么错啊，时候到了啊，我就申请，我就可以到的美国公民权，是不是？这里说什么？耶和华说，我要做他们的子民。神所以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在新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像刚才所念的经文，彼得前书，他说什么？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眷眷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里不是讲以色列人呢、啊，讲谁啊？我们啊，我们是神所拣选的。这个身份是什么的身份啊？平民吗？不是，是军眷的祭司，真军眷的祭司。这里有一些人啊，可能有问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其实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我们认识他十多年，他说我不是不相信耶稣啊，他不拣选我而已啊。 是不是很好的理由啊？只是每一个人对神的福音都有责任去回应的。有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可能是我们有些人是他们信仰的一个问题，其实也是一个神学的问题。通常信仰的难题为什么是难题呢？是我们听了讲了讲过一篇了，没有看神的话语，没有看圣经，所以永远都是难题。是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它只是一个神学的问题，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见神的意思是什么，究竟我们得的救恩是因为我们相信啊，还是神拣选呢？你说没有错哦，我当时我是相信，我举手我相信神，所以我不相信的话，哪里有我成为基督徒的事情？听起来对不对？听起来好像对，但是圣经怎样讲呢？怎样讲给我们听啊？是他拣选了我们。我可以看耶稣怎么讲。OK， 耶稣讲什么呢？一起来念：凡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别到我这里来；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要弃他。第一句话讲到什么呢？父神为赐给他，为赐给我，我是谁？耶稣。父神为赐给耶稣人，然后这些人有没有说一部分来一部分不来？他说必到我这里来，这个我是耶稣。然后这些人都到耶稣来了，耶稣有没有说 OK， 你漂亮一点你过来，你差一点点你不过来，有没有这样转？没有，是不是？他说我总不丢弃他。所以第一段的经文，耶稣说神所赐给我的每一个人我都不丢弃他。那么说里面有没有说等我决定，等我考虑一下先啊？可能你在信主的过程中啊，你真的有想过考虑究竟这个信仰可不可信，但是总体来讲你可以相信神是神的什么拣选，神的恩典。还有下一段的经文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三节，一起念好不好？所以被神所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最后两句话讲什么？若不是被神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很清楚跟我们讲，我们能够相信神，全是神的主动的恩典。是不是？其实我们从人间的角度来看呢，我们看见人信了、相信、举动，这些都不会是神以外的事情。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，是我们所有尽力的。但是我们肯定有一件事情是，我们的救恩是神主动的恩典。是父神的拣选。我们要基督的圣人信人要穿神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，是因为我们是父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。我在初中第二年年底的时候，在一个运动会完毕后，我们一大堆的同学 行路回学校，从这个运动场所行路回校回学校。途中呢，我应和一个同学在路上玩耍，你说是大概是三岁，是二十三岁的时候，在路上玩耍，不小心碰撞了一个不认识的同学生，以为说跟他道歉就没有什么了，谁知道我碰到是一个二小爷。这个学生呢，他身体比我高，他比我低一年级 ，OK， 他身体比我高。哦，为什么我知道他比我低一年级呢？他念的是第一高初中第一年，我是第二年。这个时候大概是一年年底，因为从哪一天开始呢？这个人呢，这个学生 ，OK， 他就利用不同的机会来欺负我，不理了。你会问为什么你高一年级他会欺负你，大概是因为他身体高过我。在一年之内他用不同的机会来欺负我，我的印象最深的最痛苦的一次，就是我回到我的班房里面一坐下，是那个有一个钉子啊放在我的座位上面，之前我才看见他从我们的班房跑出来。其实还有其他机会，有时候我想，其实有些同学我大概会很怕这些人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也怕他，我怕他我预备做了什么事情，就会欺负我的事情。但是到我中三第三年了，中学第三年，我信了主，因为基督徒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什么是爱。他提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七节，爱的功课，他说凡事包容，凡事善心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怎样去描述它呢？从人的道理来讲，为何我要包容它呢？但是圣经是这样讲的话，我就这样做，包容一个欺负我的人。我相信神会给我圣愿，也盼望这些事情有一天会过去，也求神给我有能力继续下去以内。果真的过了一段时间，其实也不是很短的时间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再没有欺负我了。在十三节里面说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啊，你们总要彼此包容，是不是？总要饶恕。这里提到的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，嫌隙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投诉。只是这一段经文呢，我回家我跟你们讲的时候呢，就知道我们不但是神的拣选，第十二节里面讲我们也是神圣洁蒙爱的人。神所拣选的是神所爱的人，我们有了神的爱的话，这个爱成为我们有能力去做那个彼此包容、彼此饶恕的功课。是不是第十三节里面讲到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 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闲思，闲思是不是在原文里面有投诉的意思？投诉是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人，有没有人曾经投诉过你？投诉啊 complain， 投诉。当你听见人家说有一个人在投诉你，你的感受是怎么样？啊，好开心啊，不是吧？不可能啊，你心里面大概会想，看看这个人有什么东西我可以批评他。你有可能有听过有些人说，哎，我气量大，我不会跟这些小人吵的。这个人这样算不算是包容啊？不是啦，当然不是。大概说这些话的人心里面在想，什么时候我可以做一点事情，好像我的同学一样冲了我一下，哼，你自习了，你不知道我是谁。饶恕人的功课是不容易学的，但是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我们包容跟饶恕的基础是什么？是不是我气量大？是不是我人比他好？不是，是什么？是因为主饶恕了我们。唯一的原因是主饶恕了我们。在马太福音里面，彼得问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？几多次？他问他说，大概次次应该是很完美的。其实你当你被人家得罪的第一次以后，你会不会想，嗯，我准备饶恕他第二次？大概你不会这样想的。其实彼得去问耶稣的时候，我看这个经文他想要表明的是什么呢？其实他学了饶恕的功课，所以他就表明一下他所领会的，我知道什么叫饶恕，所以他说七次应该够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耶稣说什么？耶稣对他说，不是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。这个七十个七次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七七八九七次是吗？七八九十次是不是？是不是有一个限度？耶稣的意思是说，其实我们饶恕人啊是没有限度的。如果你能够饶恕人七次已经不错了，你看的已经不是他的错，你是已经有一个爱知道。特别我们讲做父母的，你的孩子曾经犯错是不是小过七次？不可能啊，是不是错了很多次？但是我们作为父母的，我们每一次都饶恕他，只是说我们教导他下次不要再犯错了，是不是？在以弗所书十章三十一三十二节里面，看有没有，可以一起念好不好？一切
亵渎、
辱恨、愤怒、厌恶、违法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 这里也讲到我们饶恕人是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。还有耶稣曾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怎么样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饶恕人其实在基督徒的讲有没有选择的，没有的。其实说有时候我们做的很难去做，有时候我们做的比较容易，对你所爱的人呢比较容易，对那些不可爱的人呢就比较困难。但是神的教训是彼此饶恕，总要彼此饶恕，总要彼此包容，不是有时候要有时候不要，是不是？在爱丁堡这个 Edinburgh 有一个人去探望一个张要死的老人家，老人说，刚刚有三位人来探望我，其中两位我已经跟他们告别了，第一位，另一位，还有一位我要永远的留他在我身边。那个人就问他说，哪三位啊？他说，第一位是星星，我对他说，感谢神，自我信主，你就帮助我，但现在我就去的地方用不着你了，用不着你陪伴我了，再见星星。第二位是盼望，在我一生许多的艰难的岁月当中，盼望帮助了我，但现在我这个盼望已经有了结果，再见了盼望。最后留下来的是爱心，我对他说，你确实在我的人生中安慰了我，使我喜乐，并且帮助我与人家联络在一起。我要与你一同进入神的国度里面，因为爱在天上才得完全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讲到，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可以一个很伟大的爸爸妈妈，我也可以很伟大的可以说话很有力量的人，但是一个元素在我们生命中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这里有爱，我就成了明的罗神的果一样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且有喜，叫我能够以善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和学籍生教父存数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这里强调的是什么？你可以做很多令人家惊叹的事情，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，仍然与我无益。当一些灾难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通常都有很多人去救济穷人，是不是捐很多的钱？有些人确实出于爱心，但是我们也知道许多的人也是有表扬什么，表扬自己，有人家知道我有份帮助他们， 并且我帮助了他们多少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到三节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特别是我们讲到我们信主的人，这个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最终极要全获的目的。有一首歌讲到耶稣基督来到那个世上的目的，他说一起念好不好，为了爱他来到世界上，离开尊贵天变成人样，为了爱犹太为故乡，渔夫是朋友，父亲是木匠，为了爱耶稣来到这地方，给我新生命自由和理想，为了爱他与钉十字架，他的爱使我心有盼望，为了爱他住在我心里，我若相信他，他也看见你，为了爱担当我的罪，无论在何处我都要跟随，为了爱耶稣向我走过来，生命的跨越朵朵为他开，为了爱他永远在陪围，他的爱人永远不明白，他的爱人永远不明白。你可以说你爱我，为我把一个钉放到你的手中间吗？大概你不会。耶稣基督的爱是为我们每一个人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爱。第十五节里面提到我们在这一切以之外要存着爱心，因为爱心是联络全德的。在约翰一书里面也讲很清楚跟我们讲，不是我们能够去爱，也不是我们首先去爱，乃是神先爱我们。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。还有在罗马书的五章八节一起来念好不好，唯有基督在我们怀着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其向我们显明了。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为我们死。我不晓得有没有想到一个人为你死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？基督的死有没有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提醒我们，我们所得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？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要存着爱心。原文的意思是说，是要穿上，穿上，穿上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没有的，你现在要穿上这个怜悯啊，这个爱心。古时候，古时的人啊，他用那个带子做什么？把那个衣服绑在一起，把那个衣服啊，用带子束腰，以致那个衣服不会松散，是不是？无论是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包容跟饶恕，我们都要用什么来把它绑起来？用爱。这里就是说，我们做每一样基督，要我们穿上基督的品格，都要以爱为出发点，爱就能够把这七样美德捆束在一起。在哥林多前书那个十三章呢，也提到爱的功课，是不是？当所有的周记穷人是什么的表现啊？ 怜悯啊，是不是？恩慈者是恩慈吧，忍耐不知夸是什么？先虚伪，不轻易发怒是什么？忍耐，忍耐，温柔啊，是温柔，包容啊，不计算人的恶，是包容跟饶恕，是不是？保罗也说，如今常最主要的目的是爱，为我们。所罗门说，一起来说好不好？恨能料及争端，爱能戒严一切过错。神主记着他的爱及主耶稣基督，因为爱的缘故，他已经不再纪念我们的罪。只要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的话，他会饶恕我们，也接纳我们每一个人到他里面去。基督十字架的大爱提醒我们，所得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。但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里面，他提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，使我们得了医治。一起来念：他被挂在木头上，称称当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时，都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手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因他手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一个受伤的人，他帮不了什么人，但是神的鞭伤医治了我们，我们已经得了医治，我们能够爱。也因为是神主耶稣基督的爱，他的爱不是简单的我给你了，他的爱是通过十字架上的死来成全的。在启示录一章五节里面也讲，并拿诚实做见证的，从死里首先复活，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他爱你们，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。这个救恩，这一份救恩是用血买回来的。你跟我能够在神的家里面称为神的儿女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留下来。一个跟随基督的人是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人，这个复活的人有新生的样式，我们要穿上基督的品格，以爱上年，是不是我们教会一个的目的方向？以爱上年，实行基督的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包容和饶恕。因为什么原因啊？是父神的拣选，我们是父神拣选的人，圣洁蒙爱的人。也因为基督的饶恕和他十字架上为我们显明的显明的大爱。最后一首歌的歌词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还记不记得那个浮华？但我们上一期说我们要支持你地上的自己，是不是要不要做 老恨啊、愤怒啊，那个都不做了。不做是不是不做这些事情就可以了？就已经可以很好的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活下去吗？其实不容易的。基督的教训叫我们脱离一些旧的行为，要穿上新人。这个图画很有意思的，我们跑向耶稣那里的时候，要穿上这个义服，里面特别是哥罗西书三章第12节到14节里面，就提到我们要穿上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隐昧的心，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，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。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特别我们要知道这个爱能够激励我们去做这一切的事情。这一切的事情是神所悦纳的，神所喜悦的。最后一首歌就是宝贵十架，这首歌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，因为这首歌表明的是主耶稣十架上对我的爱，也是对你的爱。一起来念一句好不好？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身体为我而死，带我出黑暗，进入光明国度，使我能再去能看见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宝血为我而流，宝贵十架上祭祀恩典永留，使我完全的自由。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，主耶稣，我匍匐敬拜你。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，人的爱终年会改变，神的爱永远不改变。我们感谢神，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引导。我一起祷告。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要为了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你，因为这确实你恩典的证明，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呼求阿爸父，因为你通过主耶稣基督在实际上为我们死了，使我们从相信你可以得到那份救恩，免去在永死里面的惩罚。我们知道这一份救恩不是我可以努力得来的，乃是你称职的拣选我们成为你圣洁蒙爱的人。我们可以饶恕人，可以对人包容，也因为是你首先包容我们、饶恕我们，也因为你的爱使我们能够学习基督的品格。我们知道这都不容易，饶恕一个人是不容易，但是神啊，我求你从今天开始帮助我以爱来做出发点，以致我可以有怜悯的心、忍耐的心、温柔的心、恩慈的心，好使我们一生跑完的时候，你称呼我们是有良善、有诚实的仆人、有忠信的仆人。我感谢你，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一生的生命都是荣耀你的生命，也好让我们的生命一生当中成为你喜悦的儿女。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而求，阿门。